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19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联储在20号会开展一个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那在这之前呢，今天的美股是在波动的交易中，最后是以收高结束了今天的交易。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97.26 点，也就是 0.64%， 报 31,019.6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6.56 点，也就是 0.69%， 报 3,899.8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86.62 点，也就是 0.76%， 报 11,535.02 点。整个交易日的股票是在涨跌之间摇摆不定，早盘呢道指是一度下跌多达了263点，那在今天的盘中最低点，标普500和纳指都下跌超过了 0.9%。 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是突破了 3.51%， 触及到11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标普500大多数类股上涨或者是持平，非必需的消费品、工业、材料板块是领涨的，因为部分的投资人压住更高的利率，可能会有利于获利，所以金融股是走高的。在拜登总统他评论说疫情已经结束之后，疫苗股在今天19号是下跌的，医疗保健的走势呢是上下起伏。 Moderna 和 Novavax 的股价都下跌超过了 6.5%， 辉瑞下跌了 1.28%， BioNTech 下跌了 8.6%。 很多的个股在19号今天都创下了52个周以来的新低，其中包括微软。那微软是创下了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与之相反的是 Constellation Energy 从2022年1月以来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对于目前这种股市行情，奥本海默投资长史多兹福斯他说啊，如果历史可以提供指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周美股的下跌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来，即使美股上个周因为核心的通膨数据走高而出现了抛售的现象，已经呈现出一个超卖的现象，但和之前 Fed 紧缩的周期的数据相比呢，这还算是相当正常的了。那根据奥本海默的分析啊，在过去的32年里，标普500指数呢，大约仅有24次是下跌超过 7%。 在这些下跌的期间中，标普500在其中的9年出现了年度回报是负值。所以史托斯福斯指出来说啊，只有在标普500远期本益比重新回到6月16号触底之前，夏季反弹的行情出现前的水平，美股才能够说得上是超卖的现象。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和美国政治民生相关的消息。最近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仍然把 COVID-19 是归类为大流行病的。那 WHO 的总干事谭德赛在上个周三，也就是9月14号的时候说，上个周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是2020年从3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低位。他形容啊，说目前新冠疫情结束在望，虽然仍然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但是终点就在眼前。在谭德赛表示疫情结束胜利之望之后的不久，美国的总统拜登就在周日，也就是9月18号播出的一次采访中宣布说 COVID-19 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了。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做这样的表态。拜登呢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仍然有 COVID 相关的问题，仍然在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大流行已经结束了。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没有人戴口罩了，每个人的状态似乎也都很好，所以我认为情况正在改变，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疫情结束的例子。那真实的数据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美国平均每天仍然有400多人是死于 COVID-19。从2020年初大流行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死于这个病毒。那其实拜登本人啊，在7月份也是感染了 COVID-19， 但是他只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症状。那世界各地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种 COVID-19 高传染性的变种啊，也已经在全球蔓延了，各个国家几乎都不可能完全根除 COVID-19， 所以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和病毒共存这样的政策，目前唯有在中共啊，还是在中国实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在过去的一年里啊，美国和世界很多地区都已经恢复举办大型活动了，比方说车展，而且也取消了参加者要戴口罩啊，或者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这样的要求。但是呢，像外国的游客如果要进入美国的话，美国要求是必须还是要外国游客完全接种疫苗才能搭乘飞机来美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在美国境内的工作领域，人们对 COVID-19 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美国人的现状就是，不管员工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要开始回归办公室工作了。虽然很多人啊，仍然表示说自己对感染新冠有着很明显的担忧。最近的一项盖洛普的民调就发现，1/3的美国员工是非常或者是中度担心在工作中有可能会接触到新冠病毒。那么目前根据 CDC 的最新的数据啊，截止到上个周周四的时候，美国的平均7天病例数超过了6万例。有人预计啊，说这个数字会在今年的秋天有所增加，原因就是很多人的疫苗效力下降了，并且在室内待的时间更长，所以病毒传播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怎么办呢？对于一些需要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来说，以下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几种保持健康的方法。首先就是，如果您认同疫苗的话，那么目前有一种说法是，保持接种最新的疫苗，是保护自己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最好的方法。那已经接种了一些初级系列疫苗的成年人是有资格来接种最新的加强针的。这种加强针呢，对原始新冠病毒毒株还有奥密克戎的 BA.4 和 BA.5 亚型是有效的。CDC 的数据是显示，这种变种占着美国流通病例的大约是 87%。目前辉瑞的疫苗是可以给12岁或者是以上的人接种， Moderna 疫苗呢是给18岁或者是以上的人接种。那么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啊，如果是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在他们上一次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打加强针，至少要2个月之后再接种更新版的加强针。最近感染新冠的人应该考虑啊，在检测显示成阴性之后，再等待3个月之后再来打。如果您并不想接种疫苗或者是打加强针，那么戴口罩是有效的。虽然说在全美很多地方的雇主啊，包括地方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要佩戴口罩的要求，但是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也就是我们说的 HHS， 他还是建议在以下情况下呢，要尽量的戴上口罩。这些情况就包括，第一，如果您还没有接种前2剂疫苗，那么最好要戴上口罩。第二种情况是接种了2剂疫苗，但是免疫功能是低下的人。第三种呢，是接种了疫苗，但是您处在一个新冠高于传播水平的地区，都建议您啊，还是要戴上口罩。那如果您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任何一种，在办公室办公，如果你也想要戴口罩的话，也仍然可以为您增加一层抵御病毒的保护。虽然说戴上口罩啊，空气有可能会让你感到不是那么的畅快啊，但是要看您的选择。那如果你也不愿意在办公室戴口罩呢，也可以考虑在上下班的途中戴口罩。那 CDC 是建议，如果在坐地铁或者是公共汽车，像这样的室内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戴上口罩，尤其是在一些拥挤啊或者是通风不良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您，就是一定要勤洗手。如果没有肥皂呢，你就使用含有 60% 以上的酒精的洗手液。具体来说，勤洗手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准备食物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吃食物之前，或者是我们在摸脸之前，或者是我们抠完鼻涕啊，咳嗽完了，打喷嚏之后都要去洗手，或者是呢我们在上完厕所之后，或者是接触垃圾之后，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包括公共交通工具上，这样的情况我们尽量的要多洗手。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啊，是说 CDC 在上个月啊是放松了社交距离的建议的。 因为原来是说要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现在 CDC 已经是放松了社交距离的建议了，但是他仍然强调说，仍然保持适度的距离可以避免接触到新冠病毒，尤其是当你所在的县有着中等或者是高水平的传播的风险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像白宫新冠应对协调员这个人啊，叫贾阿，他在上个月在美国的商会基金会举办的一次视频活动中建议说，你与其在脑海中测量，哎，我是不是有六英尺的社交距离啊，还不如你去尝试着评估一下你周围呼吸的空气质量到底是怎样的，如果空气质量不好啊，就干脆戴上口罩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检测呈阳性了，或者我们接触到了病毒，或者是我们出现了症状，应该怎么办呢？卫生部现在表示说，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就应该在家里工作，这些情况就包括病毒检测呈阳性，包括出现了新冠病毒的症状，像咳嗽啊，感觉到不舒服啊，或者是最新没有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并且呢又不小心啊和感染者有过密切的接触，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尝试着还是在家里工作吧。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在接触病毒确认自己已经接触病毒了，要五天之后再做一个检测，因为如果你五天之内去检测的话呢，过早检测有可能还检测不出来，所以五天之后啊尝试着做一个检测。好的，那么以上啊就是关于 COVID-19 最新的一些消息。那我们刚刚说了，拜登总统他宣布 COVID-19 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他还宣布了一个消息，也是引发了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拜登总统表示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美军将会保卫台湾。具体的是，美国的总统拜登他在星期天9月18号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的军队就会保卫台湾。这也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一个最明确的声明。那拜登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表了这个态度呢？在上个周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的同一天，拜登呢是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访谈。在这60分钟的节目访谈的记者斯科特·佩利就向拜登总统询问了这个问题，说如果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人们都在担心中共是不是可能会入侵台湾。然后佩利就问拜登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知道你对台湾的承诺吧？那拜登就重申说啊，美国并不支持台独，并且会致力于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拜登总统同时也说，我们同意我们很久之前所签署的协议，而且美国是有一个对华政策的，台湾对自己的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美国啊不采取行动，我们也不鼓励他们独立，那是台湾他们的决定。那佩利就接着问啊，说美军会保卫这个台湾岛屿吗？拜登说，是的，如果事实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袭击的话。那当拜登被问到说，是不是意味着和乌克兰不同的是，就是在中共入侵的情况下，美军男女将士会保卫台湾呢？拜登的回答说，是的。所以在这次采访中啊，拜登的声明比之前的声明更为明确，也就是说他承诺会派驻美军来保卫台湾。其实之前啊，听众朋友您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对台湾政策是有一个模糊战略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台湾受到袭击的时候，他是坚持一个不明确到底是不是会做出有军事反应，保持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那现在看来啊，拜登总统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态度了，就是如果台湾受到中共的入侵的话，那么他会保卫台湾。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关注啊，看看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是怎样的呢？最新的消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最近的一个消息是说，美国的里根号的航母在本周会前往韩国举行联合军演，和韩国一起进行一个5年来的第一次的联合训练，向核威胁日益增长的朝鲜展示武力。韩国海军在周一，也就是9月19号的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会在周五，也就是9月23号抵达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一个海军基地。 韩国国防部说啊，这是从2017年以来美国航空母舰第一次在朝鲜半岛附近参与这一类的联合演习，来回应啊朝鲜核导弹的试验。那今年韩国总统尹新月是恢复了很多联合演习还有其他军事力量的展示来警告朝鲜。在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就试射了一系列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它的数量已经创了纪录。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啊，有一些专家说，朝鲜的这个举动就清楚地表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它是一个核国家之前，它对回到无核化谈判并不感兴趣。观察家们还说，平壤似乎也正在准备恢复核试验，这是从2017年来的第一次。那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韩国一直在购买和建造一系列的高科技的导弹，还有隐形的战机，还有其他的常规武器。韩国是没有核武器的，但是呢，韩国是处于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之下。目前大约有28,500名美国军队部署在韩国。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完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啊，我们再来简要的看一看俄乌战争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乌克兰军队现在正在迅速加快它的反攻的过程，在上个周六9月17号，乌克兰的军队已经越过了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的奥斯基尔河，现在它不仅仅是控了河的右岸，而且还控制住了河的左岸。乌克兰军队的推进速度是很快的，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截止到9月14号，乌克兰军队已经从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手中夺回了大约8500平方公里的领土，多达388个定居点，还有将近15万人。在上一个周日的深夜，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网上也发布了一个视频的讲话，誓言啊，要继续战斗，直到夺回所有的乌克兰的领土，包括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这个地方。目前的消息显示啊，莫斯科是继续在战场上遭受了挫折。美国国防部表示，在过去的10天之内，俄罗斯在乌克兰损失了至少4架战斗机，从入侵开始以来，总共大约损失了是55架战斗机。那作为当前阶段的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啊遭受军事挫折之后，他是继续对这个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的官员说，在周一的清晨，俄罗斯是空袭了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的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房地产还有湾区本地最新的相关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